昨天晚间呢，一定很多人都没有睡好了，因为花莲从昨天晚上开始余震不断，已经连续摇了12个小时了，包括了统帅，包括了富凯啊，这个饭店呢都发生了倾倒。网友就发现了，很诡异的是，再加上403当天地震所倒塌的天王星大楼，全部都是落在米伦断层上啊。
其实啊，昨天傍晚是5点多开始的时候，到一直到现在我们录影为止哈，全台湾已经发生了几起地震。将近1200起，
你都摇到你不知道是不是有地震。哇，
对啊，现在都感觉说，到底是在有啊，我连有都要问一下哈。如果没有看警报，你根本不知道，对不对？可是我觉得很夸张哦。现在很多人在讲，你看他秀出来说他的这个什么国家级警报有没有？紧急警报呢，三排呢，满满的，一直有，一直有。他们就讲说还让不让人睡啊？
对，
对不对？尤其是半夜两点多、2点20几分跟2点32分那时候有没有？连续两起规模6.0跟6.2的地震有没有？哇，真的很多人是在睡梦中被摇醒嘛，对不对？哎呦，起来要不要弄？就这人根本都不敢困
啊！
对，我讲过说，我曾经也跑921之后有那个压力后创伤症候群，有没有？这个其实我说实在，现在很多人已经慢慢有这种感觉出来了，你知道吗？为什么？他觉得说上厕所或洗澡的时候都不敢去呀，对不对？惊到要死，睡到一半是上厕所蹲到一半，如果摇起来怎么办？对不对？所以很多人就讲了哦，包括不是就花莲人哦，现在什么台中人、桃园人、新北人都在讲说，他们也不敢睡呀，因为这个地震实在太频繁，而且规模真的不小，你知道吗？所以大家讲说，到底要摇到什么时候了，对不对？吼，来我们看一下，回到花莲好了。花莲在今天凌晨的这两起规模6以上的那个地震有没有？说真的，你看我们包括统帅饭店、富凯饭店有没有？
对，
全部接二连三就同时间就倾客就倾倒了，对不对？倒下来，本来统帅饭店的吐掉这五级这条好不？悠悠行刚有没有？吐掉，而且竟然动没掉，骨也都拉过来斗楼啊，对不对？那富凯饭店，你看突然一倒的时候，人家还讲说，现场还看到今天足惊恐呀，因为这个里面还有通电嘛，所以电线什么东西，瞬间那火花烟尘呐，吼，噼噼啪啪，那很多人看到这个画面，惊都惊死啊！在这附近的居民，你看这个房子离那个旁边的房子多近呐？
对，
这个房子的话怎么办？
这没办法睡了啦，
对呀，
跑到外面来。
这个要真的要紧急安置，然后搏击冻堵，然后能够余震过来时别安暖了，对不对？那很多人就讲了哈，其实花莲从那个4月3号这个4403的那个地震开始，有没有规模7.2强震开始，有没有？一直到今天凌晨规模6.0跟6.3的那个强震，有没有？后来大家发现说，原来在花莲倒塌的三栋建筑物，包括之前的天王星，有没有？
刚好一个三角形，
对，这之前的天王星有没有大楼？还有现在的统帅饭店跟富凯饭店。正好一个三角形，而且这个三角形，好像有什么特别的。
对，
其实这就在米伦断层上面呐、所以人家讲说，除了这三个建筑物之外，旁边的一些房子是不是要开始要做一些结构的一些检测啊？到底要不要给它黄单或红单？甚至说之前已经有开过黄单、红单的，是不是也应该要把这些民众疏散掉？
对，
否则如果再来一个地震的话，实在是受不了了，对不对？
对，
而且现在很多专家都建议的哈。这个地震哈，你看在这个米伦断层上面有没有？就是像我们再把它放大之后，是到这个地方来，你看在这个地方，所以这个米伦断层接下来地震会不会再发生？而且现在很多学者专家都在讲，接下来的余震有没有有可能是规模6到5到7之间哦，而且延续要半年到1年的时间。今天凌晨的6.0跟6.3的那个规模地震的话，就已经造成这样了。公斤讲，哪个来接卡多的跌宕啊？这个在米伦断层上面的一些建筑物，会不会遭受更大的灾难？对不对？接下来其实啊，有一个比较惊悚的想法
哈，
有很多学者专家提出来哈。其实这个台东纵谷之前就已经讲过，这个台东纵谷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大地震了哈，将近100年。
哦，
对，所以这个地方没有什么地震的话，现在往下会不会牵动到台东纵谷？不知道。可是哈，这个气象局那个地震测报中心主任吴建富就讲，未来半年到1年仍会有余震哦。而且他讲的是比较保守，他说可能有规模4以上地震。其实很多专家讲说，这个余震可能会规模到6.5到7之间的哈。那我们讲到说，昨天这些余震有没有统计下来，在我们录影为止哦，这个是统计到1点而已，对不对？
对，
是1172起
哈。破千了。
那接下来又有好几起的地震，其实规模是比较小了哈。所以你看，0403的那个强震之后，到目前为止余震已经破千起了，对，1200多起。 他告诉你说这个能量释放大概42颗的那个原子弹的能量嘛，对不对？
对。
好了，那我们讲说其实这个地震台湾真的台湾人的宿命，因为我们环位在什么环太平洋地震带上面嘛，对不对？这个40000多公里的这个环太平洋带，说真的全球90%几的那个地震都发生在这个地方，而且还有什么伴随的地震跟火山发生嘛，对不对？那火山有452座啊，所以你看这个地方是不是常常成年都在摇，对不对？好，那我们最近呢，你看其实很多专家去年就已经告诉人家讲说，从今年开始要进入一个地震的频繁带。我们看到这个是一个统计，有没有？最近地震发生的频率，你有没有发现？在台湾竟然堆成一个摩天大楼，你看，就表示台湾最近的地震真的有够多的啦，多到实在吓死人。你看，变成一个摩天大楼啊，因为次数实在太多了。那我们再回头看一看，其实啊，4月17号那一天哦，也是一个很诡异的日子哈。4月17号，日本四国发生爱媛县、高知县的规模6.6的地震，对不对？
对。
虽然没有造成很大的伤亡，可是你看规模6.6。接下来呢，哇，那个4月17号还有发生什么地震？加拿大外海，对不对？你看温哥华，温哥华这个地方是很少听到有地震的哦。可是你知道吗？今年3月，除了说4月17号那天有2次规模4以上的地震之外，3月一天之内发生200起地震，告诉你说这个在海底的洋壳已经开始重整了啦，那个洋壳已经开始在动了嘛，动得很厉害。那接下来会不会再发生更大的地震？不知道。好，4月17号还有发生什么？印尼啊，卢阳火山，你知道吗？发生多次大规模喷发呢，一天都喷了好几次，一直喷到最后，你知道那个火山会高达多少吗？21000多公尺。
哇，这么高！
哇，我们一般飞机也才飞到它的一半而已。你看，连飞机的高度，商用客机的高度2倍以上，你就知道这火山会惊西人呢。这造成这附近的那个多大的危害？好，那除了这个之外，你看4月20号菲律宾的塔阿尔火山，你有没有一天之内就喷发3次？对不对？你得知道这个地壳变动有多么厉害，对，动得多厉害了，对不对？还有你看秘鲁4月2号也是，你看这个火山灰也是喷了之后，它是每天平均喷发12次的火山爆发。公斤讲，那一天喷12次，喷到附近的居民，我说实在不赶快疏散，在这边都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了。还有墨西哥也是4月22号，你看发生规模5.4的地震，对不对？那因为墨西哥之前有墨西哥大地震，海沟型大地震，有没有造成他们就几乎墨西哥城1/3的建筑全部倒塌，所以他们对于这个地震早有防范，所以这次的规模5.4地震没有造成很明显的伤害了。不过看起来这个地震火山频频发生了，其实有一个人早就讲了，那个人就是什么阿南德，
对，
他在今年1月13号就已经告诉大家讲说，今年的4、5、6月真的尤其记得嘛，在台湾这一带啊，亚洲这一带的国家有没有要注意火山跟地震爆发这些天然灾害的发生哈？果然又被他讲过。可是4、5、6月接下来还有2个月的时间，
对，
大家真的要提高警觉。
好，接下来要请教教授的是呢，在403的花莲地震之后呢，现在慢慢发现这2天余震突然暴增，而且在震央慢慢移到了路上了。要请教教授，你怎么样来看这样的变化？
今天凌晨的2点。
好，基本上0403这个地震是个规模7.4的地震哦。那这么大的地震的话，它的余震分布事实上相对来讲会很广。那主要会沿着这个主震的断层破裂面的周围都会有分布。那之前我们发现的状况呢，是主震之后的余震在第一个星期、第二个星期大部分时候都在以北边在深处为主哦。但是当然从昨天大概从昨天下午以后，我们事实上有观察到很多大概规模到规模6的地震，那它是发生在主震的南边这一块区域里面。那其实他们现在看起来呢，这个都是属于同一个系统的地震，但是在一个系统里面它可以有不同的断层的存在。所以这群规模6的地震呢，相对来讲它可能是发生在一个比较浅然后比较破碎的断层上面的一些余震哦。那这是为什么在那个区域我们有观察到非常密集的大概规模5到规模6的地震一个原因。因为一旦这个规模5规模6地震第一个开始发生以后，它所产生的这些所谓的应力的转变，再加上主震对于周边的应力的转变，其实会有叠加的效应，那会造成附近这一些比较破碎又比较濒临破裂的这些小的断层带同时产生破裂的现象。
好，教授，因为哦，这次地震呢，大家会联想到的是在921当年那个地震，大家都还是记忆犹新哦。因为当时的地震呢，其实在一个月之后，甚至在更久之后呢，还是有余震不断的发生。那这次0403的花莲地震也会出现同样的状况吗？
你接受到你接受到这地震波大部分是压缩波为主，就所谓的 P 波，那你当然会感觉到它先上下的震动。那当这个所谓的剪裂波S 波到达的时候，或者是后续的表面波到达的时候，你就会开始觉得哦，这开始就是开始横向的摇动，甚至是开始到处乱摇这个状况。所以地震所感受到的这些地震波的，或是我们感受到的摇晃，其实跟这些地震波的我们所感受到它的位置其实是有关系的。因为如果是距离比较近的这些地震的话，所有的波它到时不会差得很远。但是如果是比较距离比较远的地震波的话，你就会感觉到比较它的每一个波之间的分开就会分得比较明显了。那至于这个地震会不会跟921一样呢？其实我们知道的一件事情是这个地震的0403这个地震它的大小大概它释放能量可能大概只有921地震的一半左右。那它这个地震发生了以后，我们当然会很预期它跟921一样会有很长时间的一个余震。那这个余震可能持续从超过一个月甚至到将近一年的时间都有可能哦。所以在这点上面我们的确预期它会有一段相当比较长段时间的余震发生的频率啊。
好，最后要请教教授的是呢，现在也是目前观众最关心的就是呢，这一次的0403地震之后啊，包括了昨天的这样的一个余震，会不会后续又引发像是这种比较像是海沟的巨型地震？这也是观众朋友比较害怕担心的点，教授。
这一次破裂的地震，它主要断层基本上都还是以南北走向为主。那在这个地方，它的外海的海沟呢，主要是以东西方向走向为主。那这两中间大约汇聚的地方呢，大概就是在宜兰到花莲的外海这一带哦。那这边的话，海沟的系统就接到了我们碰撞的系统。目前我们观测到的这些碰撞型的余震跟主震，它主要事实上都还是发生在南北向的构造系统上面。不过的确我们现在正在很关切的一点，就是我们正在注意一点，就是接下来这个余震它的发生的位置到底有没有继续往北有往外海方向移动。那的确它对于外海的部分的这个顾虑，我们现在的确有这样顾虑，但是我们不觉得这个会是一个大几率的事件。那它有没有可能会发生？当然有可能，但是它发生几率应该不大。
在南极呢，有一座火山啊，在一天竟然可以喷发出6000美金的黄金粉，而且这还只是发小费而已，因为在地底下还有价值连城的聚宝盆。
我们在讲南极的这个矿产之前啊，先来看看一些金属在国际市场的价格哦。目前国际的锡价在22日的盘中已经上涨到22个月来已经这个新高点。目前就是因为市场上忧虑说供给的短缺，而且这个库存的减少，锡价你可以看到这一年来的走势，累积涨幅已经高达42%了。那可以看到不只是这个锡价，你来看铜价也是一样，国际的铜价四月的涨势更是凶猛。上个礼拜五啊，就是4月19号的时候，美公吨已经突破了9800块美元了。你看这是它一年来的这个涨势，也是一样。它的这个板块整个铜价的平均涨幅也超过了50%，锡价跟铜价都是这样的上涨。我们连续两个礼拜也都讨论过的国际黄金的这个价格，
金价。
那金价呢，近年来也是不断的创新高，尤其是在今年年初以来到现在，随着中东紧张的这个局势啊，伊朗跟以色列的这个关系好像有一点趋缓。我们讲过好像两双方在打假的，不像真的打起来。那这样的一个金价似乎就没有像之前涨势那么凶，所以导致这个23号的时候收盘就下跌了，每盎司2333块美元。所以，但是光是过去两个月，我们在讲金价的时候，其实也上涨了将近20%。有一个地方，恐怕是全世界各个国家都会流口水流不停，
真的，
那个就是南极洲。最近的南极洲刚好埃里伯斯火山，它刚好在喷发，那大家会想说，哇，那个冰天雪地，许多冰盖层覆盖的这个一个南极洲大陆，这个广阔的光是土地的面积，陆地上就有1800万平方公里。如果你光是包括南极洲的这个海域的话，就广达5200万平方公里，这么大。那那边有火山，当然有火山爆发，而且还会喷让大家觉得想象不到的黄金啊！真的，它那个喷会喷钱哦。
人家喷火山灰，它喷黄金啊？
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它每天被科学家研究出来说，它这个 坎这个艾利博斯火山，它每天能够释放大约80克的黄金粉，价值怎么换算？大概就是每天可以喷发大概$6,000。
好，
$6,000的也是不少哎。它这样子，你看，而且它的数量那么大，不是只有喷一次，这样子一个火山洞、火山坑，然后就喷了这个火山口就喷了八十克的黄金粉。它其实有蕴含了这么多的东西。科学家们发现说，火山里面喷出的气体当中啊，含有微小的这个它的一个黄金的晶体。这些微小颗粒的黄金的这个晶体大小大概是0.1到60微米之间。所以如果你在它火山喷发的这个稳定期这个比较晚了之后呢，就是不要在它一开始喷发的时候你过去，过了它的危险期区域稳定之后，你是不是就可以从那周遭去采集它的这个丰富的能源和它的资源？那其实根据数据去显示啊，你可以看得到南极的这个金属的矿物啊，它的地层范围大概有33,000多平方公里，尤其是它含矿层的厚度呢，大概达到了6.5公里这么厚。那所以为什么各个国家都想要前进南极洲大陆？那在这边据说哦，它蕴藏的这个石油大概会有500亿桶到1000亿桶之间，占全球各个国家还有很多的这个地区，包括中东在内，还没有探勘的这个石油的这个资源啊，它已经占了1/4啊。那不只是石油，据说还有天然气哦。天然气的储存量据说它是达到3万到5万亿立方公尺，哇，这么多的这个天然气啊，也是让大家听了觉得很炸舌哇。那如果到南极，我这个天然气资源就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但你也要有技术，你也要能够运回。那而且据说南极的这个煤矿的这个储存量，它也是全世界最多的，大概是5000亿吨。还有我们现在因为水情紧张嘛，
是啊，
淡水全世界的各个国家都想要，
对，
那可是在南极你知道吗？我刚说南极洲这么多的这个冰盖层覆盖的这个大陆，它如果融冰的话，它里面内含的储水量你知道有多少吗？
多少？
全球淡水的总量的72%，70%左右，
70%都在这里。
对，以目前人类用水量来计算的话，70%都在这里，那可以让全球的人类使用100万年、
啊、这里真的是一个聚宝盆耶。
是啊，没错，它就是地球还没有完全开发的聚宝盆啊。所以不管是这个南极洲大陆还有它的这个海域啊，多少国家想去，偏偏有一个这个早期就有一个意大利的这个考察队，他们很早就去，他们发现说在南极洲查尔斯王子山脉的南端啊，
对，
有一个大概长120到180公里，大概宽5到10公里的一个巨大的铁矿岩层，它的厚度大概有400公尺。然后当时意大利考察队发现了之后呢，后来科学家就形容说，这个根本南极洲就像一个世界铁山一样，它可以让全人类共同使用它里面的这个铁矿，使用的年限到200年。
哇，铁用200年
呢？如果可以开采的话，那铁用200年，那当然引起各个国家的这个开始觊觎它，
对，
开始关注说，哎，我要去抢它的这个资源。所以有一个国家蠢蠢欲动，而且他也是先跑了，
率先去了，
那就是日本。日本在1958年的时候，他正式用国家的名义开始对南极发动他的一个考察行动，也算是全世界各个国家当中最早对南极下手的一个国家。但是你要知道，日本虽然去了，可是可能因为他大手大脚的关系，然后引起了各个国家的注意。因为大家都知道你跑去了嘛，再加上1958年，你会不会太早了吧？
对啊。
然后，而你那个有技术有什么发达到南极冰天雪地动辄-40度甚至-80度的地方，你要怎么去开采这些资源？所以加上技术设备不完备，他也没有办法能够在南极，所以拿到什么好处？所以据说空手而为。可是他这个举动就引起了世界各个国家的瞩目。所以到了1959年12月1号，大概超过30多个国家，包括美国、前苏联、日本、法国、英国、德国啊什么的等等，这些国家，意大利啊，还有这个中国在内，全部都签署了一个正式的这个南极条约，
是
规范什么？就是像日本这样，你们想要偷跑，不行哦，南极不是属于你日本的，也不是属于你美国的，或者是属于中国，都不是，是属于大家的，
是，
所以资源要共享，才会有这个南极条约的这个它的背景成立啊。
可是我看到，你看哦，这个铁山如果可以开采的话，可以用200年，然后你的水资源可以用100万年，哎，你说看到这个，我当然想要占为己有啊！真的只有日本跑去吗？其他世界其他的各个国家都没有蠢蠢欲动开始伸手了吗？
刚刚讲的是日本，它也不算小国家啦，但是可能1959年、58年那个年代，它没有这么多先进的设备，
对，
可是美国不一样，美国是超强的这个强权国家， 他其实很早，在2006年啊，这个大概18年前，他就派他们美国 C-17 是这个美国相当这个重量级的环球霸王战略运输机，他当时就完成了飞往南极洲的一个生动2007的飞行任务，那当时也引起各个国家的这个注意，那美国你怎么跑去啊？那美国说没有，我是去开发南极的一个这个研究，军事研究。他说军事研究，然后研发，其实有人就在怀疑说，你的这个 C-17 环球霸王军事这个军用的运输机，是不是到那边去研发军这个电磁脉冲、电磁武器、气象武器？因为根据资料去披露啊，美军秘密在那边设置一个极地计划的办公室，也安排了一个这个办公室的一组人员进驻，然后在那边开始秘密的这个去在这个南极设置一个据点。但其实根据南极条约，我刚讲1959年那一年签订的，各个国家都有，包括美国在内，在那里是不准设立军事基地的。
哦，他用一个研究的帽子。
对，他说军事研究啊，哦。但是其实那个条约没有讲的那么规范那么明晰，他说不能成立军事基地，不能在那边有驻军，不能把军事部队放在里面，然后你不能在那边进行什么核试爆啊，在那边军演啊，实弹射击啊，到时候南极垮了怎么办？所以反正就是有严格的禁止，但是并没有说不能在那边进行什么研究啊，军事研究，所以他就用军事研究的
偷偷的，
你要说幌子也可以啦，就偷偷的在那边，所以不能承认的消息是他们在那边秘密成立了一个极地计划办公室。而不止美国，还有一个国家叫澳大利亚。澳洲这个国家呢，更是积极哦，他斥资了8044亿元澳币哦，大概新台币160亿元，每年还在编这个9400多万澳币这样子，然后要去这个宣布计划用这个侦察的无人机，还有远程，因为从澳洲纽西兰你要飞到南极洲大陆还是有一段的距离，所以远程的直升机啊，调查说南极洲大陆内部它没有开发的部分。那澳洲对外是宣称说，我主要是针对南极的这个冰川啊、海洋科学和海平面上升的这个全球暖化的一个研究啊，
又是研究，
对，又在研究，每个人都讲研究，一个军事研究，一个气候研究。澳洲甚至声称啊，南极洲大陆有42%的领土是澳洲的
啊！
哎，当年1959年一起签的这个南极条约，
对啊，
好，你要去推翻吗？大概各个国家不会允许他这样。但是刚讲的美国跟澳洲，有一个国家哦，掂掂加沙挖工，默默的吃饭，我也不敲锣打鼓，不像他们都惊动了全世界，那就是中国。中国呢，其实在1985年的时候，他们就在南极建立了一个科考第一座的这个科考站——长城站。那科考站真的就是所谓的科学研究考察站哈。那后来呢，又相继成立了中山跟昆仑跟泰山这些科考站。大概在了今年2月7号的时候，他又启用了这个第五个科学考察站——秦岭站。所以你看到这个南极洲大陆这样的一个陆地上，有这个1、2、3、4、5，大概这样的一个分布，还有这边1、2、3、4、5，所以他成立了五个科考站。那尤其是你看，他已经部署了近万吨的这个巨舰。一艘非常大的船叫雪龙二号，他还砸了上亿元去买了一架这个旧飞机，虽然有欧美国家嘲笑他们是破飞机，可是你可以解读为说，哎，他有飞机又有这个巨舰，就雪龙二号，当时他在这边成立了一个秦岭站嘛，占地大概5200平方公尺，然后呢，夏天的时候可以容纳80个工作人员，冬天的时候呢可以载30个人，那在很南极洲这种冰天雪地的地方，它的考察范围可以到300到500公里。我仔细的用这一张图给大家看，它派的这些飞机跟这些这个科考船，然后再加上这些科考站，它成立了这个秦岭站之后，它可以做什么？你可以看到，光是这样的一个这三个这个地方看起来像一个这个三角形，而是说秦岭站根据 CSIS 他们后来卫星有拍到监测的一个消息，那个监测它的数据是显示说，中国的新的这个南极考察站秦岭站，它可以去。建成之后呢，对这个美国还有这个澳洲，然后它的做一个这个监控，你看这个是不是三角形的地点，距离都不会太远。秦岭站的位置刚好是让中国大陆呢，他们能够收集到美国跟澳洲，甚至以及纽西兰的它一个信号，以及他们研究基地的一个方位。所以呢，从两个国家他们新建的太空设施去发射这个火箭，也可以去这个收集他们的遥测数据。所以你就知道说，南极洲大陆就跟之前我们在讨论的这个北极一样，已经成为各个国家兵家必争，以及想要掠夺它的资源，想尽办法用各种名义前进的地方。
政界、商界、演艺界，跨界揭秘，
重案、悬案、攻击案、拍案惊奇，
新闻内幕，独特观点，
厘清事实，破解谜团。
我是陈明君，
我是李佳明，
敬请锁定五七新闻网，真相不漏网。